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耶稣所说的芥菜籽的比喻，那么今天要进一步的介绍另一个比喻，那就是柚子的比喻。这个柚子呢，是草字头下面一个秀，优秀的秀字。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既然都是从生活当中取材呢，因此都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为听众所了解和接受的。但是又有一些比较艰深难懂的，确实呢需要加以解释才能够让听众朋友了解。更何况有些事物为犹太人是司空见惯，但为其他的民族的地区呢，却是前所未见或者前所未闻的。所以如果不加以解释的话，就达不到讲比喻的目的了。就如同上次我们讲芥菜籽的比喻，我也解释了蛮多，我想听众朋友终于懂得了。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柚子的比喻呢，也就是另一个例子，那么需要我们多加解释。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24到30节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比喻的内容。耶稣给他们另设的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的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的柚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啊，你不是在你的田地里撒的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的柚子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就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收集起来吗？他却回答说，不，免得你们收集柚子连麦子也拔得出来，让羊羊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柚子的比喻只有在马窦福音当中才有记载，其他三部福音呢都没有记载这个比喻。为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听众呢，比喻中的情景为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柚子到底是什么呢？柚子是一种杂草，又有一种有须的毒麦，是当地的农夫诅咒的对象。在起初的阶段呢，这种杂草跟麦子长得极其相似，简直是无法分辨，一直要等到它们发芽抽穗的时候才能够认得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却不易把它拔除掉，因为两者的根纠缠在一起，如果拔掉的杂草，恐怕连麦子也都会一起被拔掉，很可惜。所以只好让它们一块长大，一直到收割的时候才加以处理，否则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把柚子撒在别人的田地里呢，并不是纯粹虚构的故事，我想为我们中国人可能很不容易了解。因为不管是在古代的中东或印度或者爱尔兰等地，在敌人的田地里呢撒柚子的事情就经常发生的。听说一直到今天，在印度呢，对敌人最大的威胁就是我要在你的田里撒柚子。因此在古罗马的法律当中就有明文的规定，凡是在他们的田地里撒柚子的人呢，将被处罚。虽然说柚子的比喻为当地的听众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毕竟能够懂得其中的真正意义者却并不多。于是呢，耶稣就亲自给他们做进一步的解释，那就是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36到42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原文。那时耶稣离开的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前阵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吧。耶稣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呢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而柚子呢即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柚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就是天使。就如同将柚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的时候也将会是这样的。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 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坐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那时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朵的就听吧。从耶稣所讲的这比喻当中呢，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教训和警惕。第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存在着一种敌对的力量及恶的势力，他们常常设法要毁灭掉好的种子，哪怕在耶稣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到死来看看，都是在被这股恶的势力所包围着。一流耶稣就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颗麦粒，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在若望福音第12章24节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说的话。这个麦粒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固然是生命的泉源，但是对耶稣的对手来说，却是必须及早拔除的眼中钉。所以耶稣在深夜祈祷的时候，才会语重心长地提醒三位爱徒说，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波多禄也曾经劝勉我们说，你们应当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到处巡游，寻找可以吞食的人，所以你应当以坚固的信德来抵抗他。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耶稣的一生。耶稣诞生之初，即遭到了大黑勒德王的嫉妒，甚至想把他杀掉，但是呢，并没有得逞。耶稣一生当中，也常有很多的经师、法利赛人常常找他的差错，但是呢，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耶稣反训一顿，也因此他们怀恨在心，一直想把耶稣除掉而后甘心。所以从耶稣的一生，从生到死呢，都是被很多的恶势力在那里窥视着，希望把它越早消除越好。也因此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是我们人有这种恶势力和敌对力量在环绕着我们，在侵蚀着我们，哪怕耶稣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也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醒悟祈祷，免陷于他们的诱惑或者圈套当中。第二个教训我们可以得到的，那就是这个比喻也在教导我们，天主的审判终必会来到，而唯有天主才有审判权。有的人一辈子呢作恶多端，但却毫无悔意，他的原因不外是因为或是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天主的存在，或者是他滥用了天主的仁慈。一个人心中虽然能够不承认主，但是呢，他并不因此就免于受到的审判，因为毕竟天主也给了他一颗可以判别是非善恶的心，因此他没有办法逃避审判。那么至于滥用天主仁慈的人呢，他们误认以为天主既然是仁慈的，所以绝对不会审判。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天主不但是仁慈的，他同时也是公义的，所以他既赏善也罚恶，因此呢，我们岂能不戒慎恐惧。第三个教训是，我们应当及时回头，我们绝对不能够拖延。在我的传教经验当中，常常碰到一些教友告诉我说，神父啊，我罪大恶极，我相信天主是绝对不会宽恕我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想待会呢，我们听了音乐之后，我会讲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神父，当他也知道他过去的一个本堂的教友，他因为犯了杀人的重罪，后来被判死刑，在看守所里面。那么这位神父就透过关系呢，特别进去跟他见面，来帮助他。神父进去安慰他的之后，同时呢也告诉他说，天主是绝对仁慈的，只要我们如同浪子回头一样的心情的话，天主一定会宽恕你一生的罪。这个时候这位先生就回答神父说，神父啊，我这个罪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获得天主的宽恕的。但是这位神父告诉他，天主是爱，最后呢他终于愿意办告解。当他办完告解了之后，神父给他送临终的圣体， 当时这位先生他的手有手铐有脚镣，所以跪下来并不很方便。当时神父说，那么你就站着领临终圣体好了。但是这位教友去回答神父说，他说神父啊，他说我还是愿意跪下来领圣体，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领无主耶稣的至尊的圣体了。神父把圣体送到他的口中，他咽下去之后，他哭着告诉神父说，神父啊，他说我谢谢你，因为你救了我一命。说实在的，如果这位罪大恶极的人在临终之前没有神父去帮助他办理一个非常妥当的告诫，领了耶稣的圣体的话，他的灵魂将来的去处真是会令人感到非常的忧虑，非常的担心。当时不但这位受刑人他掉了眼泪，连续送圣体的神父呢也感动的哭出来了。我们知道基督从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位左道讥笑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下来同时也救救我们。但是右边的强盗指着那位左道的不是，那个时候他回头，他祈求耶稣说，他说主啊，今天在你的国中请你不要忘记我，要记我一念。耶稣当时就宽恕了他的罪。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罪人不管他犯了多大多丑陋多重多么的多的罪，只要回心转意，如同浪子所说的，是的，我要回归父家的话，马上就能够得到天父的宽恕和爱。在这里我又想起的最近所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一次神父发现了有人也是杀人，犯了很多的罪，那么这位神父跟教友经常到看守所去看他们。那么神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想不到的这位受刑人他自己主动的告诉神父，他说神父啊，我小的时候受过洗，但是呢后来因为长大的过程慢慢的离开了教会了，那么如今我犯了这么多的罪，我心里非常不平安。首先神父先教导他先祈祷，那么当他开始恢复祈祷的生活之后呢，第二次神父在看他的时候，他就回答他说，他说神父啊，我现在经过祈祷之后，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但是呢心里还是蛮不平安的，因为我犯了很多的罪。陪神父去的这位教友是一个中国人，他就也是一个老师，他就慢慢的劝这位受刑人，他说最好的办法还不但是祈祷，更应当祈求天主给你恩宠，在你受刑之前能够办一个妥当的告诫，你愿意不愿意。所以当他表达他的愿意之后，这位老师就多次的特地的到看守他的厨房去帮助他做一个一生的罪过的反省。后来在神父的手中他办了一个非常妥当的告诫，他终于告诉神父说，此刻我的心里非常平安了。那么至于他要受什么国法的处置呢，那么这是他跟国家的关系。因着这位受刑人办了告诫心里平安之后呢，他也劝告他的两个同伴，他们也是同时坐牢。那么当中呢他告诉神父，他说神父，他说我一个同胞很可能也是教友，如果不是天主教嘛就是基督教。当这位神父去看那另一个的时候，听说的那个人讲，他说他并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对受洗表示有兴趣。所以后来那个老师去跟他讲的道理，到最后呢问他要不要受洗的时候，这第二个受刑人就回答神父说，他说神父啊，我是很愿意呢，但是我愿意听听我妈妈的意见，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告诉神父说，他说我这一生向来没有听过妈妈的话，但是去世之前我愿意听一次妈妈的意见。他妈妈听到以后就哭着掉了眼泪，跑来告诉神父说，神父，我愿意我的儿子在受刑之前能够领圣洗。最后呢也领了洗，后来心里非常平静走了。想不到他们两位走了以后，第三个人从来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最后也听到了也受了洗。这真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恩宠的故事。他回头了，他的另一个朋友回头了，最后一个向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最后也 接受了天父的爱和宽恕，离开这个世界。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发生在30几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一方面在教堂里面半工半读，一方面呢也是在上课。那个时候每个周末我常常陪本堂神父到监狱里面去做一些牧灵传教的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受刑人，而且他们所犯的案件呢在社会上是非常的轰动的。我常常到那里去跟他们打球，同时呢也讲一点道理，或者是替神父做翻译。可是后来有一天在街上突然看到的两个受刑人出来，而且两个人穿着西装笔挺，我当时看了以后蛮不解的，我说他们出来以后怎么会那么样的有钱。但是没有多久才发现，原来呢他们后来又犯了很大的罪，那就是他们去杀人，同时呢分尸，非常的可怕的一个刑案。最后临终之前，神父特别到监狱里面去看他们，他们两个当中他们后来都受了洗。可是一个听到了被判死刑的消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并且的大声的破口大骂。但是因为比较年轻的人，他在临刑之前他非常的平静，祈求天主的宽恕，后来很平安的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步。这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同样受了洗，但是呢结果却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他们两个人灵魂到哪里去，这个不是我们应当要批判的。从以上所分享的几个简单的故事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那就是说我们不管犯多重的罪，多大的罪，多么多的罪，只要我们能够回心转意的话，对我们的天父说我错了，请你宽恕我的话，那么天主一定会宽恕我们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好的，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将来受审判的时候呢，谁要得救，谁要像比喻当中所描写的将被捆成捆当柴烧呢，这不是我们应该判断的。因为最后的审判是属于天主的，我们不但不要判断，反而还应该多为罪人们的悔改归正而代祷。如果我们自己不幸跌倒犯罪的话，我们更该及时的回头，以免辜负了天主对我们的圣爱。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继续的介绍其他耶稣所说的比喻。